Love IT. I really love it.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FM 24341 Love IT。可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，离 IT 有些远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，可能它更有用途。很多人都有外出就餐的经历，商家们为了吸引消费者，有些推出各种打折团购的优惠券，有些则靠招牌菜来吸引回头客，招揽生意。但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，在价格、味道和宣传方面的功夫，餐厅还会用一些隐藏大招来刺激你的食欲，让你不知不觉中增加消费，越吃越多。那么究竟鸡贼的餐厅如何骗你吃得更多呢？第一招，迎合人类的原始喜好。要知道，我们天生偏好咸味和甜味，躲避酸味和苦味，且喜食高能量的食物，比如高油、高糖等。在人们压力大、心情烦躁或抑郁，或者是过度兴奋的时候，就容易回归本性，选择一些自己偏爱的不健康的食物。很多餐厅会主打一些高油、高糖、高盐的招牌菜来引诱我们回归本性。就比如我们熟知的簋街，各种麻辣小龙虾、干锅牛蛙，还有路边的麻辣鸭脖，包括餐厅里的红烧肉、川菜馆里的水煮鱼、水煮肉等，都是很多人常点。那么我们吃完这些，盘子里通常都是油汪汪，吃完也总感觉口渴，有时满足过后，一种隐隐的罪恶感还会浮上心头。第二招，配菜给你爱和家的感觉。我们试想一下，我们平时点餐的时候，盘中往往会有一颗蔬菜作为配菜，在我们的主菜旁边，而主菜旁边有蔬菜作为搭配的时候，人们会觉得主菜本身会更加美味。举个例子，同一份鸡肉，加了蔬菜作为配菜的鸡肉获得评价普遍更高。那么同一道菜，为什么蔬菜一出现，鸡肉的味道就会变得千差万别呢？研究者认为，和单一的主菜相比，如果主菜旁边多了一些蔬菜，我们可能会觉得准备这道菜的人会更贴心，而他对于这道菜的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心思，对于吃菜的人也更加关注。而且蔬菜的奇妙之处还在于，如果用其他蔬菜如面包、土豆泥和甜点等代替蔬菜来搭配主菜，人们对于主菜的评价变化并没有太大，只有蔬菜能够明显改变我们对主菜的喜好。全国 70% 的蔬菜是在晚餐食用的，因此研究者推测，或许人们普遍认为吃蔬菜意味着和家人一起吃晚餐或更健康的一餐。第三招，开胃菜真的很开胃。西餐厅里有时会提供搭配好的厨师推荐套餐，首先上面包，一道头菜或开胃菜，接下来是汤，然后一道是华丽的主菜，让你眼前一亮，最后一道甜点，结尾有时还有一杯咖啡。韩国或日本料理有时也会在主菜前给你提供一些免费的开胃小菜，比如在韩国烧烤时，我们一落座，服务员就会端来一大堆小碟子小碗，里面装些辣白菜、泡菜、萝卜等免费小菜。我们不禁会疑问，难道店家不怕我们吃小菜吃饱了吃不下主菜了吗？美国的德雷克塞尔大学最近的研究发现，好吃的前菜会提高人们对下一道菜的期许，以至于影响到对下一道菜的评价。所以许多餐厅会通过前后两道菜口味差别开，如前一道偏酸，一道偏咸，再一道偏甜，和你的味觉玩惊喜游戏，或者在主菜之前加一道味道平淡的免费小菜，让你在吃主菜时就会有一种惊艳的感觉。第四招，人多吃饭香。很多餐厅会鼓励人们和朋友、家人一起来吃，或者推出家庭套餐、情侣套餐等，吸引食客团一起来吃。研究学心理发现，如果人们和家人、朋友结伴来吃饭，相比于独自一人吃饭，进食速度会加快，且饭量、吃饭所用的时间都会增加。这种现象与进食的时间关系不大， 即早饭、午饭、晚饭、下午茶或零食时间，你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和家人朋友愉快的谈话中越吃越快，越吃越多。即使当饭菜味道不佳时，这种效果还是一样的好。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助长作用和社会联系起了作用。这种作用不仅增加了人们的无意识进食，在社交场合也容易让人们过度饮酒。有心理学家认为，当人们和别人一起吃饭时，情绪会刺激食欲。当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他们的行为、穿着以及谈话内容时，对于食物本身的意识就会减弱，降低了我们对吃饭这一行为的意志。并且很多人一起吃饭时，人们总会认为自己比真实的情况会更饿。不只是人类，科学家们拿鸡做实验后发现，吃饱后拒绝进食的鸡，在看到别的鸡进食时会再次开始进食，食用饲料总量会大大增加。以上招数，各位资深食客在餐厅吃饭时不妨注意一下。当然，我们出去吃饭就是图个方便省事儿和心情愉悦，对这些对顾客别有用心的餐厅大可一笑而过，或者和你同行的人讲讲背后的原理，抖个小机灵。如果我们在吃饭时发现了这些隐藏大招，也可以稍稍控制食量，为自己的健康多设一道关卡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 Love IT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